可是尊者有告诉他说，其实你这只母羊对我来讲没有用，哦，其实我要的不是这只羊，哦，只是要成就你的这个资粮。其实真的我们资粮不够的时候，我要求法可能就会有很多的障碍，从外面环境的障碍，然后我们人内心的障碍。说真的啊，一只母羊如果它没有用处的话，我们还得给它口粮吃嘛。哦，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上师，他多半都是为了要成就弟子他的这个舍心的布施的功德。然后倒数第二行这边，倒数第二段啊，接下来呢，哦，我们刚才讲这个内身外财，这个财物的这个供养，哦，我刚刚这个还要再补充一下，我们讲说这个妻子的这个部分啊，哦，这个地方可能就是说，有时候有些人会有一些误会啦，会觉得说，哎，怎么会师父连我老婆都要，这样好像有一点太过分了一点哈。其实他在这边的重点不是说要你的老婆或者是你的先生，不是这样子，而是说我们刚才讲说，恒常以最难布施的，就是我们最难舍的。其实我们如果说，我们当然最贪爱的就是我们的自身嘛，哦，最贪爱我们最不能舍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啊。然后再来呢，我们一般最贪爱的是什么？就是自己的眷属嘛，哦，所以他这边的用意是在讲说这个部分，就是说恒常以最难布施是这个意思，而不是说哇，哦，那师父这样子好像不太对劲哦，不是哦，哦，那所以我们不要有这样上面的一个错误的错解，哦，更何况我们过去的时代哦，像过去的时候就是这个妻子孩子啊，都算是好像就是以前的时代那种观念，都是好像个人的财产一样嘛，哦，但是个人财产里面最难舍的就是说我们的妻小，哦，妻小。那如果说像有的人他真的把他的这个妻小供养给上师的用意是说，让他的家人，他最钟爱的这个亲家人去跟着师父修行，他的这个舍是这样子，让他能够让他的太太，诶，也能够走这个修行的道路，或者是说去做这个寺院里面，去跟这个师父呢做这个服务，他的供养是在这里，哦，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说要补充一下，以免有时候我们看一看会觉得说，诶，好像有一点点的这个疑惑，哦，那这个是属于这个身的这个供养，哦，这个财务的这个供养，哦，财务的供养包括我们的这个内身跟外财，哦，那这个倒数第二段这边，哦，第二者为洗浴按摩擦拭及侍病等，哦，那第二个呢是身语来陈示善知识，哦，身的陈示方面呢有为上师洗浴啊、按摩擦拭跟侍病啊，哦，按摩就是说涂香啊，这是印度的习惯，就是不是我们现在的那种油压，哦，它的意思不是以这样子，而是说因为在这个印度天气很热，所以他们就是会有那种就是把那个香啊，香料啊，就像那个檀香啊，就是为上师涂在身上，他们会涂在身上，然后去除那个湿那个热，哦，去热让他感觉比较清爽，哦，这就是这个按摩，是或者是说师父他身体不舒服帮他做一些脚底按摩啊。那洗浴的这个部分就是说可能我们的这个师父他年纪大了，或者他生病的时候行动不便，那我们就是说如果这是男众的师父，就是男众帮男众的师父洗，女众帮女众的师父洗，这样才不会造成一些就是说疑惑跟讥嫌。那差事也是，就是说等于是说我们就是帮上师服务啦，就是我们一切这个服务都是属于这个我们这个身的供养，这是累积我们这个深业的这个功德的这个部分。其实广义来说呢，我们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一个侍者做的事情，看师父需要什么样的帮忙，那这个部分其实也蛮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们这样看起来都没有问题，可是做起来真的有问题。我那时候就是我那时候比较出家没有很久的时候，我们就是分配工作嘛，那我们这边讲说这些一般其实这里的工作都是我们就是师父身边的侍者在做的。那我那时候我们就是说这个新出家的法师会有做一些就是轮流的，就是跟师父就是会有一些随师的一些这个行程啊。就因为我们有时候这个工作上，我们这边就是说这个随师的行程主要是做文书工作，就是做录音啊、记录啊，有没有讲什么法语，所以这是属于文书的工作。然后另外会有这个属于这个侍者做 做的这个一些师傅的这个照顾啊这些工作。那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比较忙的时候会互相支援嘛，就是他可能有时候帮我录个音，有时候我帮他洗个这个毛巾。那那时候我就有一个经验哦，就是那时候就是说都会有这个师傅的那个毛巾啊，哈，擦手啊，擦脸，因为在外面跑很热嘛，哈，然后而且很多行程。然后有一次就是这个侍者，就是他也是忙不过来，那我们就是理所当然要去帮忙。可是这侍者的照顾就是非常的无微不至啊，都是有啊香皂啊什么的。那我们就是因为哈，我们就是在那个洗手间嘛，一般的那个洗手台就是蛮浅的。那我们这个长衫啊，这个很宽嘛，我就怕衣服湿，好，就怕衣服湿，结果就不想弄那个叫什么香皂。哦，旁边那个因为那个厕所里面有香皂，要一般都是要把那个香皂涂弄过，然后捋捋结嘛，哈，然后让它这个油性没有。我想说，哎，那个只有擦擦手，脸应该也没什么油，哈，就常常擦嘛，就怕我的衣服湿，就想说，哎呦，应该不会被发现啊。其实就是怕弄脏自己，结果就这样子很这样子给他用水冲过，然后就带回去了。本来也没有想这样有什么事情啊，因为我想说啊，那每次用那个肥皂，那个又不油，干嘛一定要用肥皂？其实就是要保护我自己的袖子不要弄湿。然后回去了，哎，奇怪哦，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说哈，有些老师你看他很忙，可是他就是你哪边偷懒，他总是发现得到。哦，他一拿起来就说这个毛巾没有用肥皂。哦，他还会我吓一跳，想说哎，怎么会那个？他就说那个有一点油。哦，我在洗的时候明明就没有油嘛，可是老师跟学生不一样，就是说老师的心总是比我们细啊。然后我是非常实在太惭愧了哈。虽然是代班的，可是还是很惭愧，因为就是我自己知道自己不愿意做嘛，就是怕把我的这个衣服弄湿了哈，自己就去秀回秀吧这样子啊，所以就是从此之后再也不敢，就是该要做的流程一定都那个，那就二话不说啊。我想说师傅这样会不会说饶过我一次，说下次要改进？没有，好，你就是当场马上就要拿去重洗一遍。哦，那个香皂啊抹的哈，哇，洗的不得了，从此就再不敢这样。所以我们就是说这边讲说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广义侍者的，因为侍者在旁边你看做一些细腻的这个工作，我们就很容易就是说哎呀嫌麻烦 啊怕衣服弄湿啊，啊我这个袖子这样会弄到啊，我这样的就是都是在就是在磨练我们的心。好，所以这个上面就是在讲说我们这个身的层次哈，就是应该哦不只是做而已，还要做的就是说比较这个细腻一点。因为按摩不是说哦，洗澡不是说二话不说哈，就是手拿来就按嘛，脚拿来就按嘛，就把师傅吓到都可能嘛。所以这地方这后面我们会再另外再讲这个上师五师送，因为这里面引用很多上师五师送的部分哈，这会再讲到。然后在雨的城市方面，我们看最后这个206页最后一行这边。当如实赞施功德等，哦，在雨的神事方面，就是要如实的赞叹上师的功德，哦，由于意念思维上师的这个恩德，所以要经常的称赞上师，哦。那我们也不要说，因为这边讲的这个重点就是要如实，哦，所以我们不要说因为要赞叹而一定要挤出什么话，哦，因为有些人他的性情呢，就是他真的他就是看捞心，哦，他也是不太会去讲那一种，就是说很那种，就是说啊，我们说的爱语啊，他不太会讲，可是他讲话是很诚恳哈。那我们就是说，不用说为了要讲，然后就常常去跑去跟师父讲说啊，师父你怎么样？其实不用，其实我们就是说，在合适的时候用诚恳心来说哦，包括说我们可能在跟别人就是说介绍师父的时候啊，说哎，我怎么跟师父学习？然后别人有请教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如实的就是，从我们跟师父学习的这个经验里面去赞叹师父，这样子，好，就是其实是在增长我们这个余业的这个功德。而且我们在讲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也是在我们的内心又一次的熏习。好，那我们翻到208页。 那前面讲就是财务供养生与成事，那第三个呢，第三个就是要依教修行。好，我们看第二行这边，第三者位于教授遵行无为，此事主要。那第三呢，是依教修行来供养善知识，这一项是最主要的供养，哦，这是最最重要的。哦，本身论云，报恩供养者为依教奉行。哦，在本身论中说呢，要报答善知识的恩德，最殊胜的供养就是依教奉行。哦，依照善知识所给予的教授来修行，没有丝毫的违背，这是最佳的供养程式，也是上师最欢喜见到的。因为这善知识他就是我们的法身父母嘛。其实善知识这个真正的老师，他是不会嫉妒他学生的成就，他最高兴就是你有成就。那你如何要有成就呢？就是要依教奉行，因为师父教导我们，就是让我们能够消除业障，然后这个积极资粮，哦，能够解脱的这个一个方法。那可是如果我们不做的话呢，他干着急啊，实在帮不了我们。好，哦，所以我们最师父他最欢喜就是我们能够依照他这个正确的教导来修行，是他最欣慰的一个事情。哦，但是有一种状况，哦，这边也特别要分别一下哈。设若须随师教行者，若所依师引入非理，即定作为三律于事，如何行耶？虽然说呢，必须要随这个上师的这个教导来行了，但是如果说我们依止的这个上师，他教授的是不合于佛法的内容，哦，或者是教我们做这个违犯律仪戒，哦，或摄善法戒，或饶益有情戒这三种律仪的事，哦，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哦，所谓的律仪戒就是说这个小乘的别解脱戒，哦，别解脱戒。那从这个这里面就是从小乘的戒律到大乘的这个戒律都有啊，哈。那这个主要是如果我们在家的话，就是律仪戒就是五戒啊，好，五戒，然后八关斋戒，啊，那摄善法戒跟饶益有情戒主要是指这个大乘菩萨戒的这个部分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哈，因为我们知道啊，受戒啊，如果我们能够清净持守的话，它功德很大。可是相对的，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清净持守的话，我们破戒犯戒的话，这个过失也非常的大哈，而且可能也会这个不好的话，还会堕到恶趣里面受很大的痛苦哈。所以在这里面呢，如果我们碰到这个老师呢，就是我们已经依止他哦，可是他教授我们不合佛法的这个内容，我们该怎么办呢？哈，这边有教导我们哈，《毗奈耶经》于此说法。于此说云，若说非法，应当遮止。哦，在毗奈耶经，哦，这就是戒经啊，毗奈耶，哦，就是戒经当中呢，有这样的回答。哦，若是上师说的是不合乎佛法的这个内涵，我们不应该去听从他。哦，因为有的时候啊，上师啊，哦，他其实是考验弟子有没有信心。哦，然后或者是说我们有没有分辨善恶的智慧。会不会就有些人他会因为说对师父有信心呢，啊，就什么都听，哦，即使是很明显这个错误，哦，这个是明明是不应该做，很明显错误，明显违背戒律的，哦，犯严重戒律的，那他要不要遵从，哦，看他是不是因为有了信心，太有信心，哦，然后他没有这个分辨的智慧，哦，他是不是即使你叫他做错的他也去做，然后来表现说他是有信心，哦，还是他还是有这个道德感正义感，这样子就是应该，哦，不遵从的时候他还是不遵从，哦，就是说这有时候是上师他在考验弟子啊，哦，有时候是这样子去考验弟子，所以我们要看啊，如果上师他是考验弟子而不是真正是因为烦恼相应的话，哦，那其实应该怎么做呢？就这边就是教导我们，如果不合乎佛法的这个内涵，我们不应该去听从。宝云亦云，于其善法随顺而行，于不善法应不顺行，故于所教应不依行。在宝云经中也这么说，如果上师教导的是善法，就应该依教奉行，若是不善法，就不应该随顺而行。聚会的弟子，这句话非常重要，是聚会具足这个分辨智慧的弟子，应当有智慧分辨他所依止的是不是真正的善知识。 那如果他所教导的是不合乎佛法的义理的话，他要求我们行的是违背戒律的内容，我们不应该随顺而行。不行非礼者，本身论第十二品亦有明证，然亦不应以子诸礼遂于师所，不敬亲自而毁谤等。关于不合于佛法就不应该随行的这个道理呢，在本身论第十二品中也有明证。虽然如此，但是对于这位上师也不能因此就起了不恭敬的心，或者是轻视毁谤等。这个在这个地藏十轮经里面有讲到，就是说即使就算这个上师呢，他真正就是有一些过失，乃至于犯了这个严重的戒律，破戒犯戒，那我们呢还是就是不能去对他这个轻视毁谤。如果他今天是一个出家众的话，是在僧众里面、僧团里面，他有布萨发露的方法，就是这个僧，我们所谓的僧士僧觉就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尊重他一个这个出家人的外表，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因为是释迦佛的弟子。我们今天其实各位看说哦，这个法师哦，看到师父会合掌啦、恭敬，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身相，这个身相是因为我们这个释迦佛的关系，而不是说因为这个师父庄严呐、或这个都不是因为这样，而是看到这个一袭的僧衣啊，这一件袈裟啊，看到我们这个现在跟佛是一样的身相的时候，是因为这样才恭敬尊重，所以我们主要是恭敬佛、恭敬这个法，而这个。因为僧呢，他是代佛宣说，我们还是恭敬他显现这个身相。但是他如果今天有不如法、有破戒犯戒，乃至这个重大的这个破戒违戒的事情，都是由在僧团里面自行处理的。这个在这个佛陀他的教导里面，他已经教导这个弟子要如何去来做这些，就是说有违犯的，或者有过失的，乃至有这个犯很大过错的。的这个僧众应该怎么做，佛都有教导了，所以这个不劳我们这个在家居士来处理因为我们如果去轻视毁谤他的话，其实是我们自己又造恶业。一般我们如果对一个作恶的人，我们轻视毁谤都造恶，更何况是他曾经给予我们这个佛法教导的善知识，那是更不用说的那所以当我们如果说依止了这个师父一阵子之后，发觉说当初呢，看他，是善知识没有错啊。可是，一阵子之后，很多很多的这个事情啊，然后很多的这个表现啊，了解一些事情之后，发觉说啊，他不是真正的善知识的时候，那我们其实就是，我们可以先远离，先远离。然后，但是我们不要毁谤轻视因为这样也是造业，我们就静静的离开。静静的离开，也不要说升起不恭敬的心或去毁谤啊，说哦那个道场那个师父怎么样怎么样啊，你们听完不当去哦，都不用去讲那个，因为个人有个人的因缘啊，就是其实我们说这个他这个缘分在哪里其实我们去跟他讲什么，他也不见得会这个，就是说不见得会听受。然后如果说他今天对佛法没有信心的话，然后他一听说哦原来佛门里面有这种事情的话，其实是折损他的信心。因为我们讲说，如果说这个信心一没有的话，信心他这个他对整个都染污了，包括他可能对佛都已经会有这个怀疑了所以没有信心他我们说在这个五十一个心所里面，在这个恶的这个心所里面，你只要没有信心的话，你其实就染污了其他的心所，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去坏了其他人对这个佛法的这种信心跟好药，或者有些人他听了之后，他就对这个佛门就是却步了这样子对这个众生他善根的培养非常的折损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尽量不要去说去做批评毁谤，但是我们如果能够这个。已经清楚明白说我这个不是一个这个很如法的这个地方不是很清净的一个道场，或者是这个善知识不是真正的善知识，我们就选择就是就走如尊重五十云，若以礼不能，起白不能礼，因善持懈而不随转这边有教那如果说师父教导我们这个不如法的事情，我们该怎么做呢就应该要如这个上师五十颂中所说的，若是呢不合于佛法或戒律的，就不应该去做。 那这个时候呢，要上向上师说明说自己不能做。为什么不能做？因为戒律说不能做，因为戒律说这样子是犯戒的，不要随便答应下来，或者是答应以后呢，就是说背着师父又不去做，等于是欺骗师父啊。应该说要委婉的辞谢，而不随着错误而转。所以在这边我们就是教导说，我们应该既然已经面临了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我们应该就是说要有这个清楚明白的这一种智慧，然后跟师父讲说这个事情我不能做，那不要说因为说这样压力啊讲不出口难以启齿，然后就算我们没有亲口答应，可是我们也没有说不能不行，也没有说推迟的话，但是让这个师父都以为说我们已经答应了，可是我们之后不去做，那等于就是说有了这个欺骗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嘛。那这样也会，这个师父他知道之后也会不高兴，也会触恼，那这样子对我们来讲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嘛。因为这样子就我们等于是说在这里面要学习说如何的去如法的一直善知识，我们如法的一直善知识，未来我们的这个法缘才会比较好。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就是说我们不要说觉得说因为这个道场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这个媒体也讲他什么，然后去批评的，觉得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这样子是会造很大的重业的。因为这个我们毕竟还是就是说批评了这个出家人，这样是不是很好的。那除了就是一种情况之下之外，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师父他这个要破我们的执着啊，比如说我们在禅宗的这个公案里面有看到说这个什么南拳斩猫就是这个师父怎么会去杀一只猫呢或者是把佛这个什么丹霞劈佛那怎么会去做这种好像违逆佛法的事情？那有时候是要破这个弟子的执着就重点就在说这个师父他本身是不是已经成就了上师，如果他今天不是的话，这个叫做危险动作，请勿模仿。我们不要觉得说那祖师这样做我跟着祖师这样做，这是我今天已经做了师父，我下面那么多弟子我这样子去做，其实如果我今天还没有成就的话，我这样子做其实是给我自己造下很大的恶业。因为这个是如果他是一个成就者的话，他会观察说弟子要怎么样的一个引导可以启发他的这个善根，那如果说他能够启发他的善根，乃至于他在这样的一个因缘下他悟道的话这样的一个功德，这样的一个殊胜是比他做的这些动作他会自己去承担他这个因果那另外他已经无相了，他已经我们说成就者他至少要见到空性至少要破我执破我执破，我们说如果说大乘的话他也要这个多少的破法执，他能够在他这个实相境界里面没有善恶对待的分别，他可以这样子去做。可是如果我们今天不是这样的一个老师的话其实我们不要去做那种违背佛法然后违背这个戒律的这种事情。事实上呢，这样子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视线，这个老师第一个他是要非常的殊胜的师父，就是他至少是要一个成就圣道的，然后这个弟子呢也是不是普通的弟子，他才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教育。所以基本上我们就在这上面其实我们可以不用顾虑，原则上我们就是要如法不破戒律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善知识来观察可能会比较安全一点那我们翻到210页，如是清净时亦如庄严经论云，未受法分具功德，清净之事非未才，是须受行正法之分除了要如理如法的清净善知识以外呢，弟子在清净时的心态也非常的重要一定我们一定要是正确的发心跟动机来清净一直善知识呢，这样中这个清净的这个过程里面才不会有这个负面作用如庄严经论中所说，我们清净善知识是为了佛法，不是为了世间的财物或享受所以在上师面前呢，应该以接受佛法的教导为最主要就是说如果这边讲说是我们不是为了这个世间的财物嘛或享受就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我们去一个道场有些道场它这个非常的就是说为了这个戒引众生他做的非常就是 我们住的啊、吃的啊都非常的舒适，非常的好。那有些人他就是会觉得说啊，这样的这个是这个道场的这个师父他的一个这个方便摄受众生的一个方式。可是我们自己作为这个佛弟子，就是说不要去贪着这些这个舒适的环境啊。因为如果我们是贪着这样的环境的话，就是法不容易入心，我们都会在这个外在的条件上面去看啊。哦，有些有人说我们只是去这个道场走走跑跑，那还好。那如果说出家的话，哦，那出家的话就有时候我们要看啊，看说哎，这个师父哈，哦，是相不相应道场啊，他也会去看。有些人他是选道场哦，不是选师父。那道场说，我这这个道场，我住得很好，我吃得很好，然后那个。这个可是那个道场哦，这个可能好像那个好几个人，大家住大通铺哦，然后吃的就是那个罗汉菜哦，啊，这样子可能就要选择比较舒适一点的道场，因为这样子哦，才出家之后才会有好日子过啊，跟着师父享福哦，那这样子就这样子的这个发心哦，可能在往后依止的过程里面会有其他的问题哦，因为变成说我们在这个所求的就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法嘛，不是在佛法的这个部分，但是我们在清净一止善知识的这个部分，应该是以这个接受佛法的教导为最主要、哦，有这个法我们才去，哦，没有法我们就是连过夜都不用就可以告假了，哦，那这个是在那个过去的这个大德，哦，就会讲，哦，有四种，哦，四种道场，哦，有两种呢是如法的，我们是应该是要这个清净的。那有两种呢，我们可能就是尽量哈，就是，诶，我们就是要远离。一种呢是这个有法有实，哈，就是这个他有佛法，哈，在这个道场我可以得到这个佛法的这个栽培熏陶。然后呢，我在这边呢又有这个道粮，哈，我们不用为了这个道粮的那个筹措啊，去这个烦恼，哈。这个是那另外一种呢，这样的道场当然是最理想的。那另外一种呢，它是有法但是无实。我们讲的道粮其实最主要就是这个产吃嘛，就是食物就是代表这个道粮的最主要的这个成分。就是说这个道场呢，我们看有一些师父啊，他这个老师啊，他修行得非常好，可是他的这个常住呢，好像我们就有时候看他说，哎，这个常住好像就是他的道场啊，我们这讲的常住就是他的道场，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人常去哈，哦。那这个里面的僧众呢，哈，哦，这个生活呢，好像不是这么优渥哈，哦。可是如果说这个师父呢，他有法的话，我们还是应该要去医治他。我们宁愿刻苦一点的生活，但是只要他有法，我们还是应该要医治啊，哦。那这是两种我们应该要亲近的道场。另外呢，哦，就是无法有实。没有佛法，可是呢，他这个道这个什么财物啊、饮食这些资具非常的丰厚，那这种的道场呢，我们就是我们说这个忏谢而去，哦，就是我们呢，啊，虽然就是说感恩常住呢提供我们这些道粮，但是我要学习的是佛法。如果这边没有佛法的话，我可能呢还是就忏谢而去，就是啊，我忏悔，可是我还是要离开。那第四种呢，我们觉得最不理想的就是无法无实，他那并没有法，然后连这个道粮都没有，我们就是刚刚讲的连过夜都不用就可以赶快走，哦，他有的地方他没有法，哦，没有法也就还好，可是不是还好，就是说他不但没有法，还会有一些不如法的事情的话，那当然就是更不理想，哦，那除了这个对这个财务的这个贪着或这个世间的这种享受之外呢，我们呢也是就是说，我们也提过说，不要说因为说对这个师父他有贪着心，哦，不要对这个善知识因为对他产生那种贪着啊，这样也一样会法不入心。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心整天都会在这个师父身上转，而不是在佛法上面转。哦，他讲的这个佛法呢，其实我们听一听呢，哦，我们只是说陶醉在他讲佛法的时候，但是我们并没有真正去听法思维法，这样子也是很不理想的，所以我们应该就是说我们依止他跟随他，绝对不要有这种个人的杂染的这种烦恼，这样子是这个比较理想的。博多瓦云，猜阿难陀为大师侍者时，